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来读哈该书。那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哈该的背景。在哈该，当然我们都知道啊，他是与撒迦利亚啊，先知撒迦利亚是一起同工的。他们主要的工作啊，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鼓励啊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要重建圣殿。大概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还要再回顾一下，在波斯王古列年间啊，公元前啊538年，那他们古列王就下诏书，允许犹太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，并且要重建圣殿。然后所罗巴伯呢就作为他们的首领，大祭司呢是约书亚。那这时候呢就大概有50,000的犹太人啊，他们就返回了耶路撒冷，开始重建圣殿。大概两年之后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圣殿的根基啊。那么在以斯拉记3章啊，他们就有这样的记载。但是他们虽然完成了圣殿的根基，但是这样做法，他们重建圣殿的做法激怒了撒玛利亚人和邻国的外邦人。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个地方重新有一个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，会使他们觉得害怕，所以他们竭力的反对重建这样一个圣殿，所以圣殿工程呢就停顿了，直到主前522年大力物王登基啊，就成为波斯王。那么后来呢哈该和撒迦利亚他们就是在大力乌王年间啊，就登基第二年啊，他们就开始传道。而这个传道主要的工作，就是因为圣殿的工作停止了，圣殿的工作停止了，犹太人不肯积极的动工啊，所以哈该就鼓励他们要起来重建圣殿。那么大力乌王呢也全力支持犹太人，所以后来圣殿就在公元前516年啊，圣殿这是第二圣殿啊，所罗门的圣殿是第一圣殿，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就完工啊，并且献殿。所以总共的大概的流程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哈该，特别是哈该，他最重要的这个先知哈该最重要的一个所传递的启示，就是鼓励，对犹太人的鼓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哈该书第一章大力乌王第二年啊，耶和华的话就借着先知哈该啊，向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说了啊，说这殿啊，因为百姓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啊，尚未的来到。你看我们外有仇敌啊，内有忧患，好像各样的事情啊，各样的原因。但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啊，所以耶和华的殿仍然是荒凉的，只有一个根基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啊，所以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，你们撒的总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想要多得，却是得到了却少，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催去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只顾自己的房屋。就耶和华责备他们，你们只顾自己的事情，却忽略了神的殿的工作啊。然后哈该就继续传讲说，耶和华的说，我与你们同在，就是你们要激动，你们要来完成这个工作啊，外面的这些仇敌的事情啊，其实都会解决，因为上帝与你们同在。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当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他们听到了之后，他们就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和先知所说的话，并且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。好，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7月21日啊，然后就跟他们说啊，这个殿现在是荒凉的，但是你们应当刚强，反复说了两遍，所罗巴伯应当刚强，约书亚应当刚强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啊。所以就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啊，他们这时候他们就开始，他们要来做这样的工作。而且在第二章，神还让他们追想，在他们停工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整个停工了一段时间，在他们停止修建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得到了什么呢？啊，他们来到谷堆，想得20斗，只得了10斗；来到酒池，想得50桶，只得了20桶。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，就是从你们重新开始修建之前，啊， 啊，此日就是从九月，这里讲的这九月24日啊，第二章18节，就是指他们开始建圣殿，一直到建立了根基啊的日子啊。那么等到他们建立了根基之后呢，他们就停止了。那这时候他们神就问他们：你们仓里有谷种吗？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结果子吗？啊，所以神不断的借用这样的话来激动他们，说当你们停止修造神的殿，神的祝福就离开你们，所以要鼓励他们，激动他们来修造神的殿。啊，那么是不是哈该书的信息仅仅在鼓励？啊，犹太人来完成第二圣殿的修建呢？到公元前516年，当然从那个信息的角度上来讲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信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犹太人受到了激动，所以呢，他们在神的带领下啊，他们就完成了圣殿的修建。但是很明显，哈该的信息还有更深远的意义。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他说：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这地方我必赐平安。我们知道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非常的宏伟啊，金碧辉煌，但是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圣殿呢，虽然他们把第二圣殿建立起来了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力财力有限，这个第二圣殿的规模比第一圣殿要小很多很多，所以后面才有了希律王开始来修建这个重修啊，重修不是重建，是重修啊，重新装饰、重新扩建这样的一个圣殿。但是神说，这个殿的后来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先前的荣耀无非就是地上的所罗门的圣殿。但这个殿后来荣耀要大过它，那怎么大过呢？很明显，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圣殿，它没有大过它，万国的珍宝也没有都运过来，所以这是指什么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圣殿这个主题啊，到了新约就有了完全新的发展。在旧约是指矗立在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建筑物啊，神在里面啊，在至圣所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但是到了新约，神的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他的教会。神的殿就是由上帝的百姓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他的荣耀就肯定大过那些石头砌成的啊，用金子来涂抹的那个建筑物的荣耀，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，那是永恒的生命，那是至圣至洁的啊。所以这是殿的荣耀啊。然后后面在最后一段啊，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20节啊，这月的24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二次临到哈该说：你要告诉所罗巴伯，我必震动天地。那又次这个话又是跟前面一样的，震动天地，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，除灭列邦的势力，倾覆他们的战车啊。然后23节非常重要的话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，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，因我拣选了你。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谁呢？啊，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子孙，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啊。所以神在这里反复的强调，等到将来神要以所罗巴伯为印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印要印在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定的约上，这个约是必定成就的，因为我拣选了你。这个印是什么？这个约是什么约？我们知道前面已经讲到了大卫之约啊，大卫的后裔，这个弥赛亚他一定会降临的。神用所罗巴伯来保证这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这两段相对应，我们就知道哈该的信息，它是指向那个未来的圣殿，未来的基督的身体必定会被建立起来，而且神要震动天地，不但讲要震动天地，就是万国的啊，不，这个震动天地在后面呢，不仅是讲要倾覆列国的宝座，在前面震动天地呢，是讲的万国的珍宝要都运来，万国的珍宝、万国的荣耀都要集中到神的殿当中来。神的殿的荣耀也要遍及全地啊。所以很明显，神借着哈该所传讲的这一卷书，虽然很短，只有两章，但是它不是仅仅讲我们要啊激动啊，我们要赶紧建立起来一个建筑物上的圣殿，不是的。 所以像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在盼望着第三圣殿要建立起来，好像等到第三圣殿建立起来弥赛亚就来了，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圣殿早就建立起来了，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身体，就是神的真自己的教会。所以他们总只是盼望地上的一个建筑物，但是很明显哈该书这里所讲的不是讲的地上的建筑物，而是讲的将来上帝的殿啊，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啊，神的荣耀要遍及全地。我们都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当中，都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荣耀与神同在啊，感谢神。